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在主日的早上我们再次一同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读一段圣经的话，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一到十节，家中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可以帮忙他们翻一下圣经，请听我来读这段话。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灵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耶和华真敬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让我们来一同向神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谢。主啊，你通过你的话，生命的道要建立我们，要赐我们生命，丰盛的生命。主，让我们借着哈拿向你所唱的诗歌得着提醒，让我们认识你所为我们预备要赐给我们那丰盛全备的救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上一次弟兄姐妹，我们讲哈拿的英文其实就是 Grace， 恩典啊。这个姐妹呢，她的名字叫恩典。那这位姐妹她活在一个需要恩典的世界里面，她的家人她的这个生活的环境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恩典。在她的痛苦当中，她转向那个施恩的神，向她呼求简单的一个迫切的一个祷告，来向神求恩。结果呢，神听了她的祷告，她的那种回应，回应一个丰盛满意的恩典，把儿子献上，来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怎样回应神给我们那丰盛的恩典。那这是他的欢呼。然后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呢，他在敬拜神的过程当中，他甚至唱起了一首歌来，多么的兴奋，多么的高兴。那不过我们换一下这个比尼拿的这个角度好吗？另外一个他的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那他会有什么样一个角度呢？他可能心想，切，生一个儿子就这样夸张，这样的大事庆祝，你看我生了五个儿子我都没有吭一声，我都没有你这么的神气，对吗？那这是很合理的一个说法。哈拿为了生一个儿子就唱起歌来，这样的赞美神会不会夸张了一点？如果他只是为了这个儿子而这样赞美神的话，或许有一点夸张。不过哈拿看这个儿子的一个意义远远的超过神赐给他能够生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而已。我记得在过去好多年前我到英国去进修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先去，我太太跟两个女儿过了一阵子才过去。那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因为我的第二个女儿刚刚出生了，然后他们迟一点才能够去英国。我自己先去也做一个先锋啊， 在那头一个多月里面呢，我的任务就是为家人准备所需要的家具。我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啊，我去买了一些的锅，还有他们需要用的一些床单的时候啊，拿着锅握着床单呢，心中都有点兴奋，有点激动。为什么呢？当然不是那个锅和那个床单很漂亮，看起来很好用，对吗？而是这些用具啊变成一个记号，那提醒我的家人快来了，所以我就额外的感到兴奋，感到激动。所以哈拿看撒母耳也是这样的，这个儿子啊，神听他的祷告，他所求的纪念他，赐给他这个儿子的时候呢，这本身这儿子是一个记号，让他想到神给他预备的这个解脱，这个拯救，所以他就唱起歌来了。所以从这个诗歌啊，不只是讲神给他儿子多么好，这首诗歌让我们通过哈拿来学习神预备那广大的那个救恩。那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是怎样的一个救恩。第一个方面，哈拿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为认识神而得救，我们必须认识所相信的这位神。哈拿他向神祷告，记得他怎么祷告吗？神啊，求你记得我，求你不要忘记我。现在呢，他看到这个儿子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了神记得他，这儿子是神纪念他的一个证据。不过在这个诗歌里面，你看他的这个诗歌显露他跟神的关系多么的密切，多么的密切。单单第一集啊，这个我和这个耶和华就是一个来回重复的一个观念，我出现了四次，对吗？这个我的心，我的脚，我的口，我因耶和华救恩而欢欣。当然耶和华也出现了三次，因耶和华快乐，因耶和华被高举，耶和华的救恩。那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为什么密切？因为他经历了神在这个痛苦当中与他同行，他经历了神与他同行，在困难当中，他的苦难当中，神为他做事，神为他做事。因此他更认识神，他更了解一个真理。第二节我们其实可以这样翻译，第二节的这个没有像耶和华这样圣洁的，没有别的神，没有磐石像这位神一样。这个没有，没有这位神，他了解了，哈拿了解了，也介绍给我们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没有别的神。而且这位神他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从他的体验让他按照神的话语来向神祷告，得到神应允的时候呢，他跟体验神不止独一无二，这位神呢是一个圣洁的神，公义的神，这位神为他伸冤，这位神而且是蛮有能力，像磐石啊，他描述像磐石，一个坚固的大石头一样的那么的可靠。他所认识的神是这样的神，从他的对圣经对神的了解里面，从他的经验当中证实了这样的，他所相信这样的一位神。那弟兄姐妹朋友，你当你说你信任你相信某个人的时候，对吗？你说我问你为什么相信，你说哦，因为有这件事，这件事发生了，你看他做了，这个人为我做了这件事。那事情是有了，不过问题是你怎么知道是他为你做的呢？或者是他为你做的话，你怎么知道他的动机，他是为你的好处，或者是他为他自己的利益而做，甚至他在欺骗你，有可能吗？你说不是不是，我信任他。那到头来我还是要问你，他有告诉你吗？他有告诉你他为你做这件事吗？如果有，而且你可以说哎呀，不只是他为我做这件事，在我过去的年日痛苦流泪当中，他与我同行陪伴着我，那我说那就真的这个人你可以信任他，因为他告诉你，而且他与你同行，他与你同行。那今天同样的一个观念，弟兄姐妹朋友，当你说我信靠某一位神，我信靠某一位神，因为什么啊？哦，因为你看我求他保佑我，我求他保佑我的儿女，你看我和我家庭我的儿女都很平安，对吗？那这是一个求神保佑的一个观念。不过你怎么知道呢？ 你怎么知道是这位神保佑你呢？你怎么知道不是一个巧合呢？或者甚至是另外一个神在保佑你，只是你不认识另外一个神呢？你怎么知道呢？关键是你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有对你说话吗？他有告诉你他在为你做这些事吗？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所发生的事是这位神为你做的呢？所以这个就是问题了。那要认识一位神才能够信靠他。不过如果没有人对你说话，用圣经话启示，如果这位神没有向你启示，告诉你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你凭什么来信靠他呢？你怎么知道他是可靠呢？对吗，弟兄姐妹？那我就不同。基督徒有很大的一个确据，我们知道这位神，我们所信靠的神，向哈拿说话，也向我说话，也向所有信靠他神的儿女说话。通过圣经，我们知道这位神，他说他像磐石一样可靠，他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现出他像磐石一样可靠，照着他的话来看顾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像哈拿这样子回应，神是那个磐石，没有磐石像他一样，因为他说了，照着他的话去做了。我们也经验过体验过。那这就是神独特的地方。这位神啊，哈拿也接下来描述他是高高在上，超越世界， transcendent， 超越世界的一位神。不过他不是遥不可及，像另外的一些宗教里面所描述一位很遥远，离人很远的一位神，不是的。这位神虽然高高在上，超越世界，却也进入了世界，进入了你跟我的世界，就好像他进入了哈拿的世界，在哈拿的痛苦当中与哈拿同行，这样的一位神。认识他，认识你，认识我，与我们同行，为我们做事。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位神不只是高高在上，超越世界， transcendent， 也是进入了世界， eminent 的一位神。那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那不过认识这样的一个神呢，弟兄姐妹，会带来他自己的一个挑战。因为认识这位神啊，就是认识他的各个方面，不只是他的能力，他为我们做事，也认识他的属性。哈拿就这样描述，这是一位圣洁的神，这是一位有知识的神，这个是有道德的神。这位神第三节说，衡量人所有的作为，衡量我们的作为。人箴言说，看自己都是清洁的，唯有耶和华衡量人的心。我们觉得自己做的对，不过这个神衡量告诉我们，我们是对是错，按照他的标准来衡量我们。那弟兄姐妹朋友，当你来寻找神的时候，你抱着什么心态来寻找神呢？你抱着什么心态？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求神保佑，我们要求神保佑，如果你寻到像耶和华这位这么有能力有全能的神，那我们要不要来听他的话？或者我们只希望有一位强大的神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却不要这位强大的神来管理我们的生命。你看到那个矛盾吗？我们只是要一个强大的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强大的神来管理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自己做生命的主人？我只是要一个神来解决我的问题，我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那不过换过来吧，弟兄姐妹朋友，如果真的这位神这么强大，如果这位神真的愿意不只了解我们的痛苦，愿意与我们同行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投靠他，跟随他呢？那为什么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让自己做生命的主人呢？你看我们人真的不可靠的，对吗？过去的几个月我们看到这个病毒啊，甚至连英国的首相都中了这个病毒。那我们比这英国的首相还强吗？人真的是靠不住了。不只是力量有限，对比这个好像磐石一样稳固的神呢，我们的心也是很多的问题，对吗？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所思想的一切， 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所隐藏的恶，我们的这个道德，我们不是清洁的人。对比这位圣洁的神，这位圣洁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生命里面来运行，来指责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益处。有一位有能力的神，有一位圣洁愿意引导我们的神，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罪的神，为什么我们不要投靠他，而选择依靠我们自己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选择信靠这位像磐石一样可靠而且是圣洁，在我们生命当中愿意来修正引导我们的这位神，不要再寻求靠我们自己。那这是第一个方面，因为认识神我们能够得救，因为这位神向我们说话，就像他过去向哈拿说话，显明他是怎么样特别的一位神，全能的神，可靠的神，圣洁的神。不过哈拿的经历也告诉我们第二个方面，那除了认识神得救之外呢，哈拿也告诉我们，我们在逆境当中啊 reversals， 在逆境当中呢我们可以得救，在逆境当中呢我们可以经历神，我们可以体会到神。哈拿就是这样，当他认识，从他的经历当中他更认识这位神，当他反省的时候，他就看到他改变了他看待环境的那个心态，看待环境的心态。他认识了，哈拿认识了一个真理，就是人看为很必然发生的一些事呢，其实不是必然的，只是人以为是必然的而已。神并不是这么看的，神随时都可以带来人所意想不到的改变。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逆转 reversals， 神随时可以改变事情的结局的。那在这个哈拿的诗歌里面，他就提供了很多的例子，对吗？一个比如第四节那么一个很生动的一个画面嘛，其中这个图画的一边呢是那个勇士，可能骑着马开着弓，将要射箭，将要取得胜利。在图画的另外一边呢是那个跌倒在地上，将要被马匹被兵士践踏的一个人，那这样悬殊的一个对比。可是谁知道下一幕呢，转过身来看的时候，哈拿描述那个勇士的弓呢竟然折断了，那个跌倒在地上的人竟然站起来有力继续的打仗。哎，这个是一个条件局势的一个突然的急转弯，一个变化。那有时候是局势，有时候也是个人生活的条件。我想弟兄姐妹你也看过的，一些像哈拿描述的一些这个饱足的人呢变成饥饿，反过来那个饿着肚子的人呢变成有粮食吃。或者像哈拿自己所经历的，那个不能够生育的呢结果生了孩子，那个有儿女的呢结果变成衰败衰微了。那个人的生活条件呢随时也可以产生变化。我相信你和我看新闻，我们知道很多人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呢生活条件起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人意想不到。身份呢也可能有变化，对吗？身份那个富足的人呢跟那个贫穷的人可以突然间对调。哈拿就描述了他可以从粪堆当中，从穷人当中把人提拔出来，让他甚至得荣耀与王子同坐，坐在一个王子国王的旁边。那这个又是一个身份的一个急转弯。圣经很多这类的例子啦，弟兄姐妹，就比如去年我们查考的以斯帖记啊，这个在犹大人被掳的这个历史当中，在波斯人当中，对不对？那个犹大人的仇敌哈曼呢，他起来的时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像很嚣张要把犹大人消灭，结果他落马丢命了。反过来那个被他逼迫的那个莫迪改啊，这个犹大人却后来呢起来甚至坐在这个哈曼的位上取得他的权柄。那这样的一个悬殊和一个对比，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很多这种例子。为什么呢？哈拿解释那个原因，第八节，因为地的那个柱子啊都是属于耶和华，他把世界安置在这个地的柱子上面。那这个世界宇宙啊，弟兄姐妹，哈拿说有一个秩序的，能够维持着 运行着，因为有一个神在管理，在操纵，这个秩序在这位神的手中，他可以随意调动，他在管理着，支撑着这个世界的一切。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现在觉得是怎么样，将来一定是怎么样。到头来像英文所说的 Who has the last laugh， 那谁是那个最后笑的人，那不一定是那个最前面开始的时候笑的人，因为身份，因为条件，因为局势，都可能突然改变。可是为什么人有这个问题呢？弟兄姐妹朋友，为什么我们看人的生命，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必然的，现在有的情况接下来是这样，现在富裕接下来也会富裕，现在平安接下来也会平安，为什么我们把这些当成好像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呢？那说穿了，是因为人的自信。那人以为这些条件、这些局势、这些身份，他争取到了这些东西，他有把握了，他能够抓住了，这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这叫人的自信。人的自信到一个地步，变成一种嚣张，一种狂傲，就好像哈拿这边说的，人不要狂傲，人不要说骄傲的话。不过人的心里面是这样，这个自信产生出来的狂傲，英文叫 hubris， hubris 这夸大自大到一个地步呢，以为他在管理和操纵这一切，好像比尼拿，他以为他有儿女了，他就很厉害了不起，这个是结局，哈拿注定不能生孩子，我注定就是做一个快乐的一个妈妈。神把比尼拿的这个自信摔碎了，通过哈拿生一个儿子就好，就把比尼拿过去的那个思维啊改变过来了。那因此哈拿可以唱歌。有时候弟兄姐妹朋友，神让我们的身份、局势、生活条件有一个突然的改变，这是神的美意。他在挫我们的锐气，他在挫一挫我们的锐气，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自己很有限，让我们看清原来我所依靠的生活当中的这一切，我以为是必然不能改变的事情呢，都是随时可以改变的。直到我们因此得到一个智慧，盼望我们得到一个智慧，盼望你从过去的几个月得到一个智慧，那你过去所依靠的东西是可以随时改变的，那你就要放弃它。就好像一个爬山的人，他在爬山的时候啊，他在抓着一块石头以为是稳固的，谁知道哎，这个是松的一块石头啊，还好他没有把整个重量放在这个石头上，对吗？不然的话就跟着这个石头一起摔下去了。那神保守你直到现在，让你看到有些东西是不可靠的，就是要你放弃它，转而投靠那个磐石，那个可靠，那个不摇动，那个不改变的神。不过反过来，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啊，他拿着诗歌告诉你这个逆转的观念呢，随时神可以改变事情的观念呢，弟兄姐妹，这要给你有盼望。你可能像哈拿为着生活的某些事情感到灰心绝望的时候呢，不要丧胆，因为地的柱子，哈拿说属于耶和华，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在管理，他在支撑这一切，而没有失控的这个现象。虽然你认为是这样，不过神仍然在管理的，他在调动，他在运行一切，他可以 为你扭转整个局势。那你所要做的是像哈拿一样等候神，不过我们不只是坐在这边等啊，你需要像哈拿一样，你认识这位神，你通过神的话，你想当我在这个困境里面啊，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要通过这个困难告诉我什么？我应该怎么样的照着你的话来依靠你，来信靠你，来面对这个生活，来改变我的心态。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会看到神这个支撑这一切的神呢，他会通过你的苦难呢，当你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呢，他要改变你的生命，他要扭转你所面对的这个局势。那这个是第二个方面，我们不只是因为认识神而得救，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逆境啊， 在逆境当中我们可以体会经历遇见神，经历他的救恩。那最后一个方面呢，哈拿的诗歌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审判来得救的。那来到第九节的时候呢，哈拿不只是回想过去看到神带来的那个逆转，那个逆境当中的拯救，哈拿他往前头看，他看到未来的一个远景。哈拿的这个视野啊，从人的角度往上升，升到一个好像在一个山峰高峰上的一个这个视野，他看到很大很远的一个平原，在很远的一个平原上呢，他看到将来的那个审判，他看到原来有两组人，一组人叫圣民。那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有参加过一些我们教会的出殡礼拜呢，那你就知道邓牧师他就从诗篇里面经常说到这个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的死极为宝贵。那这个圣民是谁呢？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圣民，这些敬虔这些信靠神的人，这里说神要保守他们，这些敬虔信靠神的人，神要保守干，要看守他们的脚步，他们的脚步每一步呢在神的手里面。好像一个父亲看着孩子游泳的时候呢，你可以担保这个父亲如果爱那个孩子呢，虽然那个孩子小孩啊可能在不远处自己游啊，这个父亲的眼睛呢不离开他的看着他。那这就是那个圣民，圣民在神的眼中神看守着保护着他们。另外一组人呢，在这个很遥远的平原上啊，另外一组人叫恶人，这个恶人不认识神，抵挡神的。哈拿说神使他们寂然不动。什么是寂然不动呢？不是停在那边不动 freeze 不是那个寂然不动。在耶利米书接下来描述的时候呢，所用的这个意思是他们被消灭，完全的被毁灭，好像敌人被战胜的军队所践踏所消灭一样，动也不动，因为死了。这个就是寂然不动。恶人既然不动，圣民在神的眼中被神所保护。不但是这样啊，这些恶人会被神所打碎，所打碎，所击败，神要审判他们。那哈拿怎么会有这种把握呢？怎么会看到这么远的一个将来的这样的审判的日子呢？看到这些恶人会被摔碎，会被消灭，他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呢？记得吗？因为他有撒母耳。当哈拿看见他的儿子撒母耳的时候呢，就好像我在英国那个时候我说看到那个锅那个床单一样，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那日子快要来了，那日子快要来了。他从撒母耳的身上啊，哈拿看到神要做一件很奇妙的事，神要通过这个撒母耳来预备一个君王。果然的，接下来的几章啊，在这个系列我们会看到神预备撒母耳。神预备撒母耳的时候啊，通过这个撒母耳，他要做一件奇妙的事，他要选出一个神所喜欢的君王。然后呢，当时的人是用个膏，这些膏油抹在这个君王的头上啊，就是把他分别出来。做神所要使用的一个人，这个就是那个受膏者的意思。那为什么后来大卫受膏做以色列的王，他是那个受膏者。不过当然其实那个视野比大卫这几十年后要发生的事还要远，因为在整本圣经的这个神的救恩计划里面呢，连大卫也只是神救恩计划上的一个路标而已，它不是那个终点，它只是一个路标，一个箭头，告诉我们还要往前面看，继续走，来到一个地方，来到新约，来到这个在人看来也是 不可能生孩子的女孩子玛利亚。当她生下一个儿子叫耶稣，人家后来怎么称呼她呢？基督，她叫基督，她是那位受膏者，你看到吗？那个才是终点。所以通过撒母耳，哈拿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啊，在前面不久的将来呢，神要通过撒母耳选一个叫大卫的一个受膏者。 那继续往前走1000年之后，来到耶稣的时代，要通过耶稣这个受膏者做审判和拯救的工作。所以耶稣自己说了，耶稣自己说啊，那个信儿子的人，信他名的人呢就得救，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你听到吗？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今天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有充充足足的理由来相信，来接受这位神。我们从自己的经历里面呢，看见我们人不可靠，我们人的心险恶。我们从圣经已经认识了这位神，他是磐石那样的可靠，他是圣洁衡量人心的神，他却愿意超越世界的神，却愿意进入这个世界与我们同行，我们也看到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历史当中啊，神的这个救恩计划一一的照着这个路标走，来到耶稣这位真正的受膏者要来，他要审判，他要拯救，他要审判那些不信他的恶人，他要拯救这些投靠神的圣名百姓。这个就是将来的日子，这些东西好像迹象，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个海啸啊，我们都知道是 tsunami 对吗？这个海啸其实它卷到这个岸边之前，其实有很多的迹象。第一个迹象就你会看到这个海浪卷起，好像一堵墙那么高。第二个迹象，你看到这个海浪在岸边的海浪有时候会退潮，退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有人报告呢，这些海边的村民啊，甚至可以看到珊瑚啊，水里面的珊瑚，很远处的珊瑚，因为那个海浪退了很远很远，对吧？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跑过去去捡珊瑚还是怎么样，不可以，你要跑，因为那个海啸就要到了。这些就是迹象 signs。 不过我们来到圣经也是看到同样的一个观念，很多的迹象。当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他说信我的人就得救，不信人罪已经定了，这个是一个迹象。耶稣来说我将要再来，我将要再来的时候我要审判这个世界，我要拯救那些属于我的人，就果然应验了哈拿的这个预言，对吗？那些恶人抵挡神的人将要寂然不动，那些投靠神的人呢，他们会被神所保护所拯救。那所以如果你听到圣经的话呢，那我们要得到一个提醒，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投靠这位神，来投靠他，来逃避将来那可怕消灭人的审判。今天我们来信靠耶稣，让他做你救主。那反过来呢，如果我们还没有，如果我们已经相信了主耶稣呢，那弟兄姐妹也知道当主耶稣再来，我们知道他来他要拯救我们。那什么迹象呢？在今天耶稣已经做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在痛苦当中与我们同行，耶稣告诉我们他要再来，这些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些的应许，一些的记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丰富的救恩，我们通过认识神我们可以得到拯救，认识这位超越世界却进入我们当中的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在逆境当中可以认识神，可以得救，在逆境当中看到这些逆转人看为必然的事，我们其实在神随时可以调整，可以改变。最后我们从审判当中我们可以得救，因为我们看见一个事实，神已经预备了很多的迹象，很多的记号。投靠主的人在主里面真正的有福，因为圣名蒙神保守，他们的脚步是平安稳定的。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主啊，你坚固你的儿女的信心，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自己带领帮助，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预备救恩。我们当中有在认识在寻求真理的，主你也感化他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绝对的理由，充足的理由来投靠你，因为你已经通过耶稣显明了你拯救和审判的凭据。奉耶稣的名求，阿们。